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今天继续讲十地经论，请翻开讲义第43页。上一次说明善净身心者有两种方法，一个叫阿含净，透过生生世世不断的学习经论，通达教理，心中充满纯净的正法，而让你达到善根升起，善心升起，而有对佛法身有坚固深远的信心，而达到最后的心净则土净。第二个是讲到净证，就是透过这个修持而达到身口意的清净，这叫做证。上一次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讲到阿含有五种境，这两种呢都非常的重要。佛在世的时候，有些弟子是以通达经论为他的特色，有些弟子能够很专精的修持，所以正境，正是指正悟的意思，正的定义应该叫做断惑正真，你自己写，断除烦恼而证悟果位，这个才叫做证。证不是管你读的经论多少不多少，而是你能够断多少分烦恼。当然中国天台中有见思惑，见惑跟思惑，还有尘沙惑，还有无明惑，这是中国天台教法里面的。那这个证悟呢，必须以断证烦恼证悟果位为主。简单的说，若难传的话，要证到初果须陀洹，你才是圣人。以清净道论来讲，也是要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证阿罗汉。像阿难尊者，佛在世的时候，他连初果都没有证悟的，他是佛灭度以后，因为悲伤受到阿迦摄尊者的呵斥，然后呢，他在一日一夜里面思维佛陀的教法而证悟，证初果须陀洹。所以可见证以声闻尘来讲呢，是要证初果须陀洹；以华严经来讲，这里证只是要证初地欢喜地菩萨。当然假如以瑜伽师地论来讲呢，它有加行位、资粮位、见道位、修道位跟无穴位，见道位里面的初地菩萨才叫做证。那前面的资粮位跟加行位呢，都还是指在资粮跟加行，但是一般凡夫或者统说而说呢，大部分是凡夫有分外凡还有内圣。好，所以这个正的定义在不同的经论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定义，最基本的定义是正初果须陀洹。正悟需要有很多的条件，那证悟呢，也不是说他今生就不学习佛法，而是说他过去是在过去佛里面呢已经听闻了教法，在今生呢他以专精修持为他主要的目标。好，现在看43页讲义中间有一个画方方框框的地方。好，正净者有四种，一者得净，二者不行净，第三者无厌足净，第四者不随他教净。好，这四个很重要。我常常也有听到莲友会相互说，哎呀我老了应该要专精修持。的确，什么要专精呢？人的这个生命跟精神是有体力是有限的，不要说出家众，在家居士也都很忙，现在的整个社会大环境都很竞争，所以能够真正呢有多余的时间来学习正法而精进修持的人是越来越少，代表现代人物质福报比较好，可是学佛的福报呢是比古人比较弱的。再加上自己的道心跟外在的环境啊，内有烦恼外有障缘，所以当然人的生命很短，你真正要在短暂的七八十年里好好的用功，当然在解门上我会建议你要广学多闻，行持上你必须要专精。专精怎么样专精呢？在身口意上去净化或修持。 所以在西藏佛教里是很重视闭关，中国大乘佛法禅堂跟念佛堂也很重视昼夜精进。那现前的在家居士或佛弟子，你怎么判断你我真正修了呢？下面是四个方法。第一个，得静。怎么得静？请看现智善决定故，你现前的智慧因为你专精的修持会慢慢的升起，而且有决定故，决定是决定的力量。如经云，经云就是指前面在42页里面经云讲啊，离痴已悔故。所以换句话说，你专精修持的人，不管是参禅念佛念咒或看经，你的痴心疑悔应该是慢慢淡，这个才叫做真正修持的人。所以你要知道他判断的标准是在你能够转变身口意的染污。第一个，得到智，得什么？得一切种智，得佛法清净的世间的智慧跟出世间的智慧。而且你慢慢的呢，善根容易升起，善念很强，做什么事情很有决定力，这样的话你才会离开怀疑后悔跟愚痴种种的烦恼。第二个，不行故。不行，这里的行是指流动或是指发动。什么东西不行呢？不是说你这个人不行，而是讲修，在修道中，在修广大的菩萨道当中或实地法门当中，你一切的烦恼从来是不起作用的。不行故，如经云，没有染污故。所以要判断你，你假如身口意还有染污的话，那你就根本没有专精的修持。所以我们常常说，哎，我要用功修持，修什么？修你的心没有染污，这个是他的目的。方法有很多，有些人念佛，有人拜佛，有人念咒，有人讲经，无量的法门里面，你怎么样让你的身口意在欲境逢缘里面没有染污，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的一切烦恼不起作用故，不行是指不起作用的意思。那这里呢，多做说明比喻一下。在古代中国的禅堂跟念佛堂也是要昼夜精进。各位莲友，你可以算一算，在家居士24小时里面呢，8个小时工作，你剩下16个小时，16个小时还要穿衣吃饭应酬做杂七杂八的事情。好，你就算16个小时去掉了6个小时好了，不要去8个小时哈，算6个小时，那你还有10个小时。10个小时呢，你还要很多处理很多的杂物啊，啊，你可能又去掉了一半，剩5个小时。好，就算你一天很精进，你腾出3个小时到5个小时来读经念佛修持，那可是你在读经念佛修持的时候还是妄念纷飞啊，杂念很多啊，那你真正清净的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时啊。所以你想想看，24比2等于11比1嘛。所以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难得力，因为你烦恼啊，11比1的话，你的烦恼习气是很强的。就像上次我譬喻过，学佛就像花园的种子，好的种子跟坏的渣芽通通都会发芽的。所以第一个差别心是你要发广大的精进心、出离心跟菩提心，用功修持。第二个要有长远心，不能三天晒网一天打鱼的。我跟你讲，这样子只是结个缘而已，佛法那就结缘吧，贤结千佛你就一尊一尊结吧，结到了贤结千佛，看到哪一尊佛你才会证悟呢？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我们也是在每一尊佛座下都听闻正法，修福修慧。可是你若是你的愿心啊，是真正想今生要出轮回而得解脱，希望应该学到一切的烦恼不起作用，这个很重要。第三个，你还要有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戒定慧的功德力，把那个杂草给剪掉之外，还要连根拔除。所以今生你还要好好的精进的突破的话，是要修止跟观，这样子他烦恼才不会起作用。 假如你碰到了境界，不管你学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论年资而论功夫的话，你在起心动念里面的会动念头的话，那你表示你烦恼还是起作用的。那念佛法门在中国大乘佛法的殊胜，就是先从所谓的心不散乱达目标，他先从持名念佛，他一定要执持名号，因为我们凡夫刚开很执着嘛，现在转过来不要执世间的东西，把它转念执着在佛号上或咒语上，慢慢你念成功夫成片，慢慢变是一心不乱，可是这当中也会进进退退的。但是若得到一心的话，你的心起码会比较宁静，而且在梦境当中妄念自然就会减少。慢慢真正说达到了所谓的是一心不乱，行住坐卧的时候，你的佛号都明明朗朗清清楚楚的时候，任何的境界来你都不会动心，人家骂你也好，赞叹你也好，看到了男女的境界你都不会动心，这个才很重要，你的心才叫专一啊。就像古人讲的，把你的心猿意马的心像一个脱缰的野马，像到处跑的这个猴子，然后绑在一个竹栓上或是木栓上，你要训练到这样。假如你一睡觉你的佛号就忘记的话，那你就没一心了，那起来怎么办？忏悔，继续精进念。所以中国古代的在净土中的圣贤录里面，还有中国十三祖的开示里面说，若梦中还不能够遇到善恶精进念佛的时候，起来应该放声大哭，昼夜忏悔，因为你功夫呢根本还没有进入到你的内心里。讲到一个烦恼不起作用，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哈，我跟妙净老师很有缘，我跟他讲的开示是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因为我问他佛法的时候，我请所有的侍者都单独都离开的，只有我对他一对一，他对我讲了很多真话。有一次呢，我听老和尚讲四念处很重要，我也很欢喜，他也弘扬大乘啊，然后求生极乐世界。那我就跟老和尚请教，我说凡夫在这个世间上贪嗔痴都很出众，不论在家出家，贪心重的人修不净观跟白骨观。那我就跟他说，老和尚，听说您自己白骨观修成功了，因为我听他一个徒弟早年跟他的徒弟他转述给我听，他很谦卑的说没有没有没有。他说那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你修白骨观跟不净观的经验呢？他非常慈悲，讲了非常非常的细节给我听，跟我分。那我就很真诚，也很斗胆，也很冒昧，但我也很恭敬地问他老人家，老人家，那你看到境界你动不动心？他突然这样很合掌很慎重地跟我说，凡夫的我年轻当然会动心，不动心是骗人的，但是啊，我现在出家了这么久，经过了30年的功德力，我可以告诉你，我遇到任何的境界男女呢，真的是不动心了。哇，我那听到了，我立刻就流眼泪了，这是他讲的真实话。他说我烦恼是有，但是我不起作用。譬如说我观一个漂亮的女孩或是漂亮的男孩，任何一切的东西在我面前呢，我就觉得像一场梦，我的心的念头很清楚。这是妙净老和尚亲口跟我讲。我说那你这样子一生的功德力从哪里来？他说了三个，一诵法华经，二诵般若经，第三个每天修止观。他说就是我看法华的菩萨道功德力，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把菩萨道跟这个般若两个结合修在止观，他就是这样修。刚开始他说年轻的时候烦恼还是很多，可是慢慢调伏慢慢调伏能控制了，可是到中年以后的他真的遇境逢缘都不动心，而且不动心的同时，他看一切境界呢是如梦幻泡影，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前后的因果关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哇，我真的很赞叹他。然后他最后说，当他努力年轻的时候修过不净观跟白骨观，后来因为他好要大智度论跟中论跟大乘的空观，所以当他修完不净观的时候就直接转修大乘的空观。那我就问他，那您现在还念不念阿弥陀佛呢？就是拿念珠念阿弥陀佛吗？他说没有，我念 21遍的大悲咒，每一天一生他没有中断，他一早起来第一个功课就是静坐念21遍大悲咒，仰仗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能够超越一切的魔障。然后他平常呢都是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然后那他说，他回答了一句，啊，虽然我口头上啊没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但是我念观世音菩萨，所以我的念佛是实相念佛，所以他还是有信心去极乐世界的。所以供养大家，这是一个老人家真实修行的经验，你要学到烦恼不起作用，你的染污心啊才会真正的转化。这个每一个人的习气不一样，有人贪心重，有人嗔心重，有人愚痴心重，我大部分的众生都是三个都很重，对不对？可是你遇到境界，有时候是你最近身体很好，用功精进，你会觉得你能控制，过一阵子心烦了，或是呢生病了，脾气不好了，或是心很烦，心烦气躁也很容易发脾气。若是你连梦中都发脾气的话，那我建议你要忏悔。你梦中你还会破口大骂骂人或拿刀子杀人，表示你杀心还是很强啊，只是你没有遇到恶缘让你跑出来啊，让你杀人而已。那你必须要多念观世音菩萨或阿弥陀佛，或念六字大明咒，因为观音法门可以对治你的杀心跟嗔心。那还有些人会做梦，里面梦到糊里糊涂的境界，诶，然后就去投胎了。那要提醒你，就是呢你的般若智慧并不够，所以应该多念金刚经或般若经典。所以佛开无量法是像无量的药对治众生。那有些人他比较懈怠，或是呢散乱，不够精进，那你呢更应该呢在止观上功夫用功。所以你说这个人修行，这个是老参，参在哪里？身口意清净，无有染污故。所以这样的圣者，不一定他学问很多，不一定他经论很通达，不一定口才很好，但是你在他旁边，你就感觉身心会是清凉的。再举一个三峡智愈老和尚，他已经往生了，他是军人啊，他一生病痛也很多，他常常对他的弟子讲，病是我的业报，但是也是我的真上缘。好，他没有出家之前过去是军人，过去乃至过去生他自己都承认说也造了很多有意无意的杀业，可是因为病让他感觉生死无常，因为病让他感觉念这句阿弥陀佛更恳切更恳切。在他在世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很多他私人念佛的心得跟波州三昧，他非常的欢喜，我坐在他旁边，他老人家我都身心会很清凉。这就是什么？身心清净，无有染污故，一切烦恼它不现行。当然你假如再更深一点，烦恼破的时候呢，嘿，就会开智慧。所以念佛三昧，念佛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在中国禅宗呢就把它结合为初观、二观跟三观。所以禅境呢修持的过程是一样，方法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要修到真正烦恼不起作用，那起码事一心不乱。就像呢一般我们常比喻说，念阿弥陀佛，石头压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你烦恼起来的时候，你立刻可以现出经文或善知识的开示，或法语，或是经文，或是佛号，或咒语，你的烦恼它自然呢就像那个火啊遇到了那个水一浇，它自己就熄灭了，你的心就不会动，随外界境。假如你还做不到这样，那就应该更功用功，用功是在这个念头上用功，而不在事项上比较。那这样子的话，你用功用功呢，但可是呢只是刚开始还是石头压草，草它不长了，久而久之就是烂掉，可是问题它根还在啊。那你还要学止跟观跟般若智慧，把石头给打开，念佛继续更进一步，然后把根呢给拔掉，这个才叫做断烦恼。断烦恼以后，断一分就正一分果位，断两分就正两分果位。所以为什么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天台中有所谓的见思惑、尘沙惑跟无明惑。 但是以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讲，老实说，经论虽然是讲得很清楚啊，当然这个世界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高人非常多，在家出家，想恒河沙数修行的人，多生多界的人都很多。但是大致而言，以中等根性来说，能够一生里面要学到降伏烦恼的人啊，大概呢，佛教徒里面大概也一半或三分之一。那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烦恼一直不起作用，透过止观任何修持的方法，保护到最后临命中的一念，求生净佛国土。所以为什么在末法时代，净佛国土或净土法门，我这里讲净佛国土是广义的，不单单指西方极乐世界，十方有无量刹土，任何一个佛国土你都能去。但是有些佛国土的标准比较高，就像在美国有这么多的全美国有一两百所的大学，对不对？每个学校排行榜跟招生标准不一样，每一个人都要挤考上第一名，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那你必须招生标准很高啊。但是在十方佛国土里面，每个佛都是度自己有缘的人。可是在这十方佛国土里面，招生标准最低也最殊胜的，应该的的确确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的大乘佛法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历代的高僧里面，不管学天台、华严、禅宗，最后律宗都会赞叹净土法门，因为他只要200分，你不能考零分，零分还是去不了。哪200分呢？100分要发菩提心，100分要一向专念。所以无量寿经、净土五经所讲的就是这两个纲领。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莲友是只要一向专念，却忽略了自己有没有检查，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这是要提醒大家的。好，就点到为止。接下来再看第三个，无厌足故，就是说真正的有修持有证悟的人，他对于无厌足啊，简单的说，对于自利利他从来是不疲不厌的。你可以看到他从早到晚无私的再去帮助一切众生。假如这个人还有疲厌，就哎呀我喘一口气吧，哎呀学佛蛮累的，让我自己晃一晃，那表示事实上你的精进波罗蜜还是不够的。真正的有法喜充满，他应该是像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而且无有疲厌的是请刮胡无所求，这个很重要。世间人每天要穿衣吃饭工作，所有的企业为什么很兴盛？很简单，就是谈条件、谈利益、谈目的。可是佛教徒跟别的佛教徒、非佛教徒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不谈条件的。所以常常我有说笑话说，佛教徒呢是不分红利也不打业绩的，因为他不分红利不打业绩，他的功德力才是净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啊，才不会变人天福报啊。所以是无所求的无厌足。好，请看经文，这里的定义，天亲菩萨的定义是说，不会耗药小乘法，但是以得到最殊胜的上圣之法，这个希望的希求心，好，上圣的希望希求心，你可以刮胡，就是希望能够早日成佛的法门，或者说甚至讲一生成佛的法门。当然菩萨在大智度论跟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讲，菩萨本身也学37道品，菩萨也学声闻法跟缘觉法，但是菩萨是不以声闻果位为他的究竟证悟目标。所以菩萨虽然通达小乘法是因为帮助众生，但是他不会执着以证小乘阿罗汉果为目的，他希望得到上圣法。那这种呢叫做如经云讲，善助身心故。好，到这里是一段，请看幻灯片。好，我用颜色把它标起来，不然呢因为古汉文是全部连在一起，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就讲慎住身心住，他这里面就有做一个小的注解，身心者是那种希欲的心，希望希望真的能够一生啊，他就真的永脱轮回。那当然希望一生永脱轮回，在金刚乘里面他会说他是一生成佛的法门，但是金刚乘里面也要看根性跟道次第。可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对凡夫而说，听好，不是对菩萨，对凡夫而说，真正的一生成佛的法门真的是净佛国土的法门。你假想假如今生我们不求生他方佛国土，来山出投胎又要面临生老病死的苦，然后又在世间打滚，然后呢很想精进又障缘很多，你不觉得一生一世都这样生生世玩这个游戏没完没了吗？但是现在有个条件是问，你现在真的想今生出轮回吗？有人就觉得轮回也还不错嘛，对不对？蛮好玩的，对，游戏人间呢、啊。当然每个人的志向不同，所以这里讲身心故事是希望很真诚的信心，欲是善法欲，能够呢深信能够一生成佛的法门，这是广义的说。狭义的说就深信这十地法门，信者决定故，就认定了以后他就绝对呢不动摇也不改跑道，复随时意念受持彼，彼就是前面你深信这个教法的功德力。接下来衍生到第四个，不随他教禁锢，不随他教禁锢有几个解释。第一个就是佛教徒做了佛教徒就不转为外道，这是第一层解释。所以在你皈依的时候，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所以像我们台湾很多佛教也拜，道教也拜，儒教也拜，老实说这不是纯正佛教徒，这是顺应民间宗教。真正佛教徒的话，皈依佛法僧三宝，你就有佛菩萨护念，而且你皈依受戒的时候就有戒师，为什么你还要皈依外道的动物、外道的鬼神呢？当然这样讲对很多人一下子也不能接受，为什么习平常的拜土地公、城隍爷拜习惯了，一下叫他不要拜他很奇怪。但是问题若是你是真正如法清净的佛弟子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真话，你真正用功，不论在家出家的话，我们对当然世间的这些护法啊，或土地公、城隍爷，对，要恭敬心。但是啊，他有神通，他会反过来恭敬你的，因为你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所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若是你从南传佛教进入到大乘佛教以后，不可以再退转成为小乘佛教，这个叫不随他教。在大小乘的辩论里面，从古印度佛在世就有，佛也灭度的末度前说，我在涅盘经里一教经里面，还有大乘经论说，我灭度以后会分为十八部派，十八部派都会辩论，但是都是我说的教法。那佛灭度以后初起大乘，大乘跟小乘的辩论是从古至今的，龙树菩萨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唯识学派对不对，也有很多的论师，所以从古至今大乘跟小乘啊都在变的，你也就不用去变了。举一个例子，我们坐在这里，不管南传的人不相信我们大乘的经典，他说大乘非佛说，请问我问你，阿弥陀佛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还不像在无量无边的度众生，他不会因为你凡夫见的否定啊，阿弥陀佛就没度众生啊。可是我问你各位，我们信大乘佛法，那是我们多生多劫修来的，其实可以告诉各位真话，包含我们多生多劫在很多佛也修过小乘法，碰到了佛发了菩提心才会变成大乘的弟子。你知道吗，在华严经十地经论里面说到，要正从凡夫啊，家行位、资粮位、见道位、出地欢喜地菩萨，从凡夫要经过一个阿僧祇劫，累积了福德资粮，才会证出地欢喜地的。所以任何一个人都是善根福德因缘都是多生多劫修的，但是这个当中呢，也有人会进进退退的， 有人可能遇到了外道邪师啊，外道恶友啊，他转一转呢就退神啊。因为我也遇过很多啊，对不对？本来修大乘法啊，最后学南传的教法啊，好、啊，或是说学某某的禅法，最后呢大乘就不相信，是自己退了道心。你假如以真正的经论来讲，你是退了道心的。同样的，大乘法也是要从布施、波罗蜜、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止观这六度波罗蜜，从初地一直到八地不动地菩萨，也要一个阿僧祇劫你才会修满的。八九十十一，这也要一个阿僧祇劫你才会证悟佛果。所以这是三大阿僧祇劫。当然在有些经论上分类会有不同啊，有些是说加行位跟资粮位这一个阿僧祇劫，见道位呢一个阿僧祇劫，修道位跟无学位是一个阿僧祇劫，这个以后再讲。这是不同的经论很多的辩论，但简单的讲它还是分三个阶段。所以当你大乘佛法生生世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不论在家出家，慢慢学，你才会碰到金刚乘的教法。所以金刚乘教法是比较高的，当然金刚乘很殊胜，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乱七八糟的也很多。为什么？因为魔王啊都不希望你学佛，魔王也不希望你出轮回的。可是呢魔王也知道他敌不过阿弥陀佛的力量，所以你们念净土的人呢那就都往生极乐世界，他就没办法。但他怎么样可以破坏你？第一个告诉你净土是假的，第二个告诉你念阿弥陀佛也没有用啊。就像上次我举个例子啊，因为冥界众生跟你讲你念阿弥陀佛也没有用啊，我也没有用，错，你就念给他看，你都已经是皈依的佛弟子，你有戒体，你怎么一点心愿心都没有呢？第二个我上次回答过，你应该观想啊，你心中一观想，你的自信弥陀一放光的时候，弥陀加持了，外道就跑掉了。这些写在哪里呢？写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的降魔品里面跟魔事品里面。所以为什么读般若经可以降魔，就是你把魔的这个妖魔鬼怪的所有的东西啊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会鼓励也赞叹大家不要只读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很好，可是金刚经太精简了，它没有讲阿毗跋致品，也没有降魔品。这要在十卷般若经或三十卷般若经或六百卷大般若经里面才有讲，大智度论里面才有讲。所以你看，你若是学到了大乘退为的南传，那你不是退道心了吗？可是放眼看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是大乘佛弟子从来没有退入道心的。再来贤劫千佛里面，不是每一尊佛都讲金刚乘，释迦牟尼佛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尊。各位有空应该去再读悲华经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其中就有一个讲，我成佛的时候我释迦牟尼佛允许女众出家。有很多佛成佛的时候是女众，他的功德力全部都变成男众，女众呢就没办法出家。可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他的悲心比较重，生生世世度的女众缘很深，所以他发愿我成佛的时候有比丘尼僧团。所以阿难请起祈请三次以后他口头答应了，对不对？还有释迦牟尼佛也是贤劫千佛里面少有几会会讲这个密法的，无上密法的。下一尊佛要看状况，第六尊狮子吼佛就是我介绍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他就是狮子吼佛，所以他也会讲金刚乘的教法。所以你要看看从外道变为佛教徒，佛教学南传经过无量劫变大乘行者，大乘行者经过无量的功德力最后学金刚乘的教法，只有一个目的，不管南传北传藏传，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早日成佛。所以佛开无量法度无量的众生。所以这里讲去净道中，请看经文第四，不随他教，去净道中穷尽佛有无量无边的道，就是道路或各种法门，确定自己自证行故，对于自己所修的法门决定坚固不动摇。广义的说是指大乘佛法，狭义的说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实地品。 所以如金云，对佛法中永远不会动摇。所以与会的金刚藏菩萨或谢托月菩萨，都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他生生世世都弘扬华严经实地品的。这个呢，就跟法华会上的菩萨一样，也跟般若会上的菩萨一样，或是呢莲池海会的佛菩萨一样，哪一个法会佛讲哪一部经，他就受持哪一部经。那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假如你过去是没有学过这个经的时候，佛放光说法的时候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诶，佛今天没事情，他就在看普通一个人。但是佛若是呢放光说法，你会听得到或看得到，表示你过去学过。比如佛讲金刚经的时候，与会大众佛就会放光，过去现在未来凡是学过般若法门的，通通会在般若会上佛菩萨见到佛菩萨。所以法门你现在不学，你将来还是没有这个因的。好，请看幻灯片。这里归纳一下，当我们说一个正悟的人，他怎么判断？第一个，一定有慈悲跟智慧会现前，他疑悔跟贪嗔痴的烦恼一定呢很淡。第二个，遇到了境界，他不会起心动念，没有染污心。第三个，他对于自利利他生生世世是不疲不厌的，你从他的身上眼口身口意上看到无有穷尽的佛教生命力。第四个，他对于他学习的法门不是执着，而是坚固绝对不动摇，直至到成佛为止。这样四个条件才说这个人正悟很好。正悟不是说啊，我都不读经，我就念一句佛号，这个叫有正悟，未必。你用这四个标准呢去检查自己，当然正悟也有深也有浅啊。接下来，好，很感谢这个天津菩萨讲这一段，你这样你才能够判断什么叫教，什么叫做正。接下来看《十地经》的经文，经文经曰，在43页，尔时金刚藏菩萨说：“佛子，这些与会菩萨的大众，虽然是多生多劫，善根深厚，清净心有身心，有善清净诸念，善巧的积极各种六度万恨，多生多劫，多清净诸佛菩萨善知识，多生多劫，善心积极各种无量的助道法，与具足无量的功德。他起手头足身口意都离开愚痴疑悔跟种种的烦恼，心没有染污，善住在深深的教法当中，而坚固不动，对于所信的佛法从不会动摇。但是下面其余乐小法者，就说其余乐小法者，假如不学华严经的人，或学不学大乘佛法的人，正是听到这么深的华严经或实地品啊，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而且常常会产生疑惑。为什么呢？这个人事实上是无量劫来呢，受了很多很多的烦恼所遮蔽他的内心。我释迦牟尼佛是怜悯这样的与会大众，所以是默然的。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佛在讲法华会上的时候，在家出家也有5000人退席啊。我每次读法华经读到这里，我会掉眼泪，我会觉得说哎呀，众生真的很难度。为什么？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5000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站起来，他也不相信法华经，连佛放光他也不相信。所以你以为现在众生很好度吗？我说自己都很难度自己啊。